命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指南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外汇交易图谱八大货币基本属性剖析。本篇导语：货币交易离不开对各国基本面环境的了解。本文深入解析澳元、加元、新西兰元、墨西哥比索、日元、欧元、英镑和瑞郎的基本属性，为交易定策提供参考。本篇开篇，如果每种货币的价值都反映了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将它们视为具有基本国性的货币，从而为我们的交易策略提供指导。本章重点介绍交易者如何了解货币的强弱。一个关键概念是贸易加权货币篮子的概念，专业交易员和经济学家都在使用这一概念，希望获得优势的交易者也应该熟悉这一概念。第一节，跟踪货币贸易关系，谁是贸易合作伙伴。在回顾一种货币的大基本面时，我们已经从经济角度回顾了外汇价格的走势。我们可以确信，货币反映了世界对经济运行情况或预期经济运行情况的看法。基本面分析的下一步是能够对特定货币本身做出判断。归根结底，交易的问题是货币有多强。在及其外汇交易中，交易本身总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配对事件。但是如果交易者仅将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通常是美元，进行比较，就对一种货币的强弱做出判断，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会误导交易者对该货币全球强弱的判断。当交易以美元为货币对组成部分的主要货币时，比较问题就变成了美元对该货币有多强。美元对该货币有多强，深入了解货币的全球贸易总状况非常重要。经济学家使用贸易加权指数，除以外汇交易者也应使用该指数，以便在不参考其他货币对的情况下，根据货币本身的情况对其进行分析。对于有数学倾向的交易者来说，几何加权平均法可用于计算贸易加权指数。贸易加权指数代表了与指数货币之间的主要贸易关系，每一种货币在指数中的权重反映了其重要性。通过了解特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外汇交易者可以关注哪个国家的经济新闻会对该货币产生影响。例如，澳元交易必然意味着要关注中国新闻。第二节，不同货币的特点。澳元，澳元作为一种浮动货币，始于1983年。在此之前，澳元与美元挂钩，在此之前，澳元与英镑挂钩。通过浮动汇率，市场决定货币的价值，中央银行可以避免为保持货币价值而买卖美元的干预。但浮动汇率也允许资本流出一国。极权主义政权或希望保持对本国经济控制的新兴国家都非常害怕浮动汇率。通过观察澳元处理，我们可以发现澳元受到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其贸易关系几乎平均分布在亚洲、欧洲或北美洲。澳大利亚作为全球贸易国的角色，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交易货币。在过去十多年中，澳元对中国经济的走势越来越敏感，而对欧元区的影响则越来越小。日本经济也是澳元需求的一个重要来源。当然，美国经济也是澳大利亚观察家一直关注的焦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其邻国新西兰也会影响澳元的价值，因为新西兰的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额的 11%， 标 7.1。 由于澳大利亚经济是以资源为中心的经济，因此必须考虑与商品相关的事件，如同金、铁矿石或其他大宗商品的走势。澳大利亚是这些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受到价格模式的影响。比较高盛商品指数或澳元对美元的走势，就能清楚地反映这种关系，图 7.1。澳元的基本特性是商品贸易依赖性货币。澳元将受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价格走势反映了商品市场是牛市还是熊市。澳元的主要基本面力量是中国。中国是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第二大买家，这使得澳元对中国经济走向的敏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澳元的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多种基本国性。它既可以被视为反映亚洲经济增长的亚洲货币，也可以被视为受美国或欧洲影响的货币。 这意味着外汇交易者应该认真研究澳元兑的交易，如澳元日元 ,RDAP, 或澳元 NOYUAN, ALDOR, 以及传统的澳元美元 ,ALDUS。近年来澳元也未能避免从繁荣到萧条的循环。国内经济以采矿业为中心经历了巨大的增长，但在2013年崩溃，抵消了资本投资的下降，因为采矿业一直在吸引来自中国的资金投入澳大利亚的住房。交易员应密切关注澳大利亚住房，尤其是悉尼住房的强劲势头，以此作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是否会提高利率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信号。加元，这种货币的基本国性反映了它的老大哥美国。美国是加拿大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加拿大银行发布的 CERI 加元有效汇率指数中，美元的权重超过 76%， 见表 7.2。 因此当美国经济放缓时，加拿大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影响加元走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原油。加拿大的焦油砂是吸引资本的重要因素，加拿大是石油进出口国，油价上涨时加元就会受益。图 7.2 显示了原油与加元之间的密切关系，原油与加元强弱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 94%。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加元对美元的交易是博弈油价走势的最有效方法。新西兰元，新西兰元应该得到外汇交易者更多的关注，因为它几乎是基本面如何推动货币走势的一个典型例子。新西兰经济规模较小，201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510亿美元，人口只有440万，然而其出口额约为28亿美元，进口额为34亿美元。由于其消费经济规模较小，影响其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其出口能否增长，因此利率和由此产生的货币估值是其未来经济活力的关键。事实上150家公司创造了新西兰 78% 的出口，数据显示只有 4% 的新西兰公司从事出口业务。新西兰的主要贸易伙伴分布在美国、欧洲以及邻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新西兰利率对新西兰元的交易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5年1月，新西兰的利率为 3.5%， 是世界上最高的利率之一。然而尽管新西兰的利率较高，美元对新西兰元的汇率却一直在上涨。见表 7.3 或图 7.3。 墨西哥比索，比索是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交易潜力的货币。墨西哥的经济概况反映了其不断增长的潜力。墨西哥是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或第九大石油出口国。墨西哥垄断性石油公司 Pemex 的收入约占联邦政府收入的 35%。 要了解墨西哥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影响也很重要。随着中国的发展，墨西哥的制造业和出口业务受到了影响，因为中国具有制造和组装成本低的优势。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超过 80%， 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有大量资金流入。石油也是影响 MX3 价格走势的一个因素。与加拿大一样，墨西哥也是石油进出口国，吸引着石油美元。因此如果交易者想交易墨西哥比索，就应该关注原油价格。一个主要的负面因素往往是商业信心水平。墨西哥的商业环境经常受到低效率的影响，政治经济也产生了大量负面情绪。另一个新出现的因素是亚洲竞争力。随着越南等东亚国家成为低成本制造商，墨西哥在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受到削弱。从基本面来看，影响比索走向的风险因素很多。如果墨西哥利率下降，比索可能大幅走弱，如果美国经济放缓，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基于这种基本面情况，交易墨西哥比索应主要考虑兑美元。图 7.4， 比索越高，兑换一美元所需的比索就越多。日元，要了解今天的日本，就必须了解日本经济的起源。因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几十年前的日本。1989年日经225指数由东京交易所排名前225位的股票价格加权而成，达到顶峰约为39000点。1990年日经指数下跌了 39%。 2007年3月 日经指数跌至17,400点，而2014年4月日经指数再次跌至17,400点附近，这与上一个时代的高点仍有相当距离。日本的泡沫1987至1991年已经破灭。泡沫的特征是豪华汽车、昂贵食品、离谱的艺术品拍卖价格以及奢侈品牌箱包或珠宝销售的激增。日经指数在达到顶峰前的45个月内价格翻了3倍。此外，1985年至1989年间大都市的地价上涨了2倍。最后，购房贷款大幅增加。之后，日本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1995年至2002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1.2%。与其他国家的同期增长率相比，日本仍在苦苦挣扎。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的消费者。研究表明，在日本，消费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家庭财富减少，再加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强劲增长的前景信心不足。一旦外汇交易者了解了日本停滞时期的情况，就会更加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日本仍未站在恢复增长的坚实基础上。例如，1991年至2003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仅为 0.98%，而1980年至1991年的增长率为 3.32%。家庭财富平均下降了 0.39%。有趣的是，数据显示，为养老储蓄的人口比例从1991年的 50.5% 上升到1995年的 60.4%。这表明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惧，对经济缺乏信心。日本的数据强调了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性。当对自己的国家信心不足时，消费者往往会更多的储蓄。这就很难通过降低利率等传统货币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价格实际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而当价格持续下降时，消费者几乎没有购买的动力，因为他们期待更便宜的价格。今天的外汇交易者很少有人记得日本的这段时期，那是在零售外汇市场出现之前。但是那个停滞不前的时代确实还没有结束，这也为日本是将经历强劲、不确定的增长还是再次陷入停滞不前提供了线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央行及其货币刺激政策及南北经济学的持续性。如果日本的通胀率接近 2%，日本的经济复苏就会被察觉。未来几年，美元对日元及其相关货币对的交易肯定会非常精彩。由于日本央行采取了被称为 QQE 定量或定性宽松政策的激进宽松政策，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走低，它很可能会进一步走弱，见图 7.5。 刺激日本消费者并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交易者应仔细观察日本的消费者信心或通胀数据，从中寻找日本是否正在克服通货紧缩担忧的线索。日本的出口数据也很重要，刺激出口是决定日本经济增长能力的关键因素。日元的任何大幅走强，尤其是对美元或欧元的走强，都可能威胁到日本的出口增长。然而，日元的任何极度疲软都会有助于出口。但请记住，日元对欧元等货币过于疲软可能有助于日本的出口，但会损害欧洲的出口。关于日本，也许用不确定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状况最合适不过了。日本消费经济是否足以强劲增长的不确定性，加上日本利率是否会升至 2% 目标水平的不确定性，主导着日元的交易。日本经济面临的复杂问题还包括劳动力老龄化或潜在的劳动力短缺，所有这些基本因素使得日元交易比其他货币对更具挑战性。日本经济能否成功通胀的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货币价格行为的大幅波动。日元交易者几乎总是应该对意外事件有所预期，因为来自日本的经济消息更有可能让我们大吃一惊。中国对日本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点也很重要。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如果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就会受到损害。相反，日元疲软则会刺激日本的出口增长。因此， 出口增长数据对于影响日元走势非常重要。对日元外汇交易者来说，来自日本贸易伙伴的消息变得非常重要。由于美国占贸易权重的 53%， 欧元区占贸易关系的 31%， 美元对日元和欧元对日元成为交易的关键货币，见表 7.5。 日元的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作为风险偏好或风险规避指标的行为。当全球市场出现恐慌时，美元或其他资产被抛售，日元被买入，从而导致日元走强。美元对日元抛售。当全球市场对股票或风险充满热情时，日元被抛售，资本流向股票市场。美元对日元图表上涨。最有趣的是，美元对日元的走势与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步。因此，外汇交易者可以利用美元对日元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这种紧密同步走势作为市场波动时的方向或交易线索。见图 7.6。 欧元。欧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货币。欧元的诞生是世界经济新闻中的一个构造性事件。欧元区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马耳他、荷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综合来看，欧元区经济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表 7.6 列出了各地区的主要指标，如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生产部门和失业率。复杂程度的增加给货币行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管理控制欧元区的多个经济体使欧洲中央银行的任务成为所有中央银行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要想取得成功，欧洲央行的政策必须在所有成员国取得成功。请记住，这并不容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内政策或通货膨胀率。任何国家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影响欧洲央行设定的平均通胀率的实现。外汇交易者必须对欧元抱有意外预期。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复杂个性取决于欧元区的贸易伙伴是哪些国家。我们可以从欧元的贸易加权指数中观察到这些贸易关系。美元的权重最大，英镑和日元紧随其后。见表 7.7。 无论如何，在不了解欧元与哪些国家进行贸易的情况下交易欧元，无疑会导致对该货币表现的错误判断。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重要性反映了其贸易伙伴是全球性的这一事实。因此，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可能会减少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依赖。交易者有许多货币对可供选择以形成交易。欧元对美元 EURUSD 货币对最受欢迎，其次是欧元对日元 UJP 货币对或欧元对英镑 UBO 货币对。由于欧元区的复杂性，欧洲中央银行在管理货币政策方面困难重重。外汇交易者需要密切关注欧洲中央银行的生命。英镑。英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仍然是多元化的。金融时报和伦敦证券交易所 FTSE 100指数的一半以上利润来自海外活动。英国经济与全球贸易模式密切相关，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5 万亿美元。表 7.8。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央行对英国贸易关系主要权重的统计汇总。这表明在英镑交易中，欧元对英镑或英镑对美元货币对将是主要的交易货币对。英镑的基本特性是它比美国更受欧洲经济事件的影响。交易员在2015年及以后需要关注的关键因素将是英国央行在利率方面的举措。除了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关键因素外，由于移民人数的增加，英国还面临着独特的经济挑战。移民人数激增会以各种方式影响通胀或就业水平，因此观察或交易英镑的人绝不能忽视基本面或英国的这些方面。对于外汇交易者来说，英镑对美元是一个极佳的交易货币对。在未来几年里，外汇交易者将享受到英镑对美元交易的乐趣。瑞郎。瑞士法郎是全球浮动货币中一个有趣的特殊货币。多年来，瑞士法郎一直被用作避险货币，因为它与黄金有可兑换性。这种联系在2000年被放弃。2011年，瑞士中央银行将瑞士法郎与欧元挂钩， 目标是将瑞士法郎的价值保持在 1.20 欧元兑一瑞士法郎。瑞士法郎在干预后的15分钟内贬值了 9%， 令人震惊。干预的目的是阻止瑞士法郎升值。作为避险货币，瑞士法郎正在经历资本流入。与欧元挂钩被认为是保持出口和促进旅游业的工具。要知道，瑞士经济近 70% 与出口有关。强势货币会损害出口。2015年1月，欧元对美元实际维持在 1.20 的能力变得站不住脚。2015年1月15日，瑞士央行突然放弃与欧元对美元挂钩的做法，震惊了全世界。几分钟内，瑞士法郎升值近 30%，涨幅超过4000点，令人震惊。图 7.8 反映是欧元对瑞郎大幅下跌。这一走势给许多没有对冲脱欧风险的外汇公司造成了混乱。不过，欧元对瑞郎现在可以作为自由浮动货币进行交易。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研究每种货币的特定交易关系，交易者可以获得一种直线上的深层次方法。当交易者想专门从事一种货币的交易时，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需要明确的是，任何货币或国家都无法脱离世界经济，无论是金融冲击还是地缘政治冲击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无处可躲。交易指南系列第6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有很多方法可以起步，也有很多方法起步错误。许多交易者一开始就投入过多的资金或过高的杠杆，结果很快就陷入大幅缩水的困境。交易指南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